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0号星期一，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香港知名的亲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在星期一递交候选人表格参加即将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但三个礼拜前啱实施的港版国安法可能会阻止反对派候选人获得立法会的议席。在民主派阵营之前举行的非官方的初选当中，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获得高票。香港泛民候选人希望在今年9月正式的立法会选举当中获得至少35个议席，从而能够在70席当中的立法会占多数。北京说香港泛民主派组织的立法会初选是非法，可能违反国安法。黄之锋对记者说，希望令到国际社会看到香港人面对中共政权的打压仍然选择不投降不屈服。黄之锋说他的竞选口号是不屈火苗全亡号召。他又表示他不会签署拥护基本法的确认书，不过黄之锋同时说选择签署确认书不代表放弃原则，选择不签署确认书亦都不代表背弃选民。不过批评者担心北京6月30号开始实施的港版国安法可能会被香港当局用来挫败亲民主候选人。据台湾官方发表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今年头六个月移民台湾的香港人几乎增加一倍。随着北京香港强行实施国安法以及台北开始实施香港人道援助关怀行动专案，预计香港人移居台湾的趋势未来会保持高增长。台湾移民署在7月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台湾政府今年1至6月之间向3883名香港人发放了居留及定居许可，比去年同期的2069人增加了近九成。为了应对北京准备强推港版国安法对香港人的巨大影响，台湾陆委会在6月18号公布了香港人道援助关怀行动专案，并且在港区国安法生效几个钟头后挂牌设置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为未来可能到台湾寻求庇护的香港港亲者提供必要协助，包括居留、安置、法律咨询、生活照顾和协助在台湾就学、就业等等。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曾经说，通过实施这项专案，台湾将继续提供香港人必要的协助，彰显台湾政府维护普世价值、支持香港人争取自由民主的决心。中国当局宣布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英国、澳洲等国亦宣布为香港人提供定居方便。台湾民意基金会6月22号发表的民意调查显示，42%的台湾受访者赞成政府仿效英国做法，保护和欢迎香港人到台湾定居，但有50%的受访者目前并不赞成政府这样做。观察人士说，不少台湾人担心大量香港人移民会冲击当地的就业市场，亦有人担心一些来历不明的大陆人会趁机渗入台湾。由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任命的台北总教区新任总主教钟安柱表示，中梵将会重新谈判主教任命协议，不会影响台湾和教廷的关系，而教宗就持续关心台湾。据台湾媒体报道，兼辖金门马祖的台北总教区的第八任总主教钟安柱在星期六在台北辅仁大学举行就职大典，包括总统蔡英文等政要以及几千名海内外的教友、圣职人员、马尔他骑士团以及各宗教代表参加典礼。教廷驻台湾的代办佳安道宣读教宗方济各的任命诏书，钟安柱接下代表台北总教区的木像。之前罗马教廷同中国政府在2018年签订临时性的主教任命协议，协议将会在今年9月到期，双方预计今年7月下旬再行谈判。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星期一较早时候第一次发射了火星探测器，该国正在努力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能力，摆脱对石油依赖。希望号探测器在日本时间星期一的清晨6点58分从日本种子岛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前往这一枚红色星球进行为期7个月的飞行。在当地它将会围绕轨道运行，并且发回有关火星大气层的数据。第一次阿拉伯火星探测计划最初定于7月14号发射，但由于当时天气恶劣两次推迟。目前有8个正在进行的探测火星的任务，部分围绕火星运行，另一部分已经在火星表面着陆。中国和美国都计划今年发射各自的火星探测器。据先进科学部部长沙拉阿米里说， 阿聯酋的火星任務耗資2億美元，它的目標是首次提供火星大氣層的完整圖像，研究每日和季節變化。阿聯酋在2014年首次宣布了這項任務的計劃。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中国和伊朗结伴究竟是抱团取暖，定话为美国增添堵截。我们亦会报道有关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之后对台湾的一中要求更加严，令到台港两地的官方互动陷入困境。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黄之锋以及多名香港的抗争派在星期一报名参选立法会，希望提升国际关注香港的白色恐怖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为期两个礼拜的香港立法会选举参选人提名期在星期一进入了第三日，被认为极有可能被当局 DQ 即是取消参选资格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以及多名通过民主派初选自称抗争派的参选人，分别在星期一报名出选九龙东以及港岛区地区的直选。黄之锋说，他希望透过参选立法会提升国际关注香港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面临前所未有的白色恐怖。在国际围堵中国的局面之下，会否出现大规模 DQ 民主派参选人？甚至如果民主派取得立法会多数议席，北京可能不承认立法会选举的结果。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新一届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会在9月6号举行，为期两星期的候选人提名期上个星期六即是7月18号开始，至到下个星期五即是7月31号结束。星期一踏入提名期第三日，继续有不同党派的人士报名参选。去年11月参选区议会选举，唯一被当局 DQ 即是取消参选资格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今年参加民主派九龙东立法会初选，获得超过30,000票，成为当区得票最高的参选人。他星期一正式报名参选立法会九龙东地区直选。黄之锋会见传媒表示，希望透过他的参选将香港的立法会选举提升为国际事件，呼吁国际关注香港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面临前所未有的白色恐怖。
我黄之锋今次参选，好希望是将香港的立法会选举是去提升成为一个国际事件，争取国际关注。即使国安法通过已经3个星期，我都会继续是投入本地抗争，推进国际战线，争取世界是同香港人站在同一阵线。而在九龙东至为严重的监控灯柱，根本上就是美其名以智慧城市，但实际上就 是为国安法铺路，进行全方位的人面识别监控。在今次的选举，无论是大政治，是抵挡国安法清算，以致到在九龙东是全港第一个拥有智能灯柱是去监控香港人的试点，这个亦都是我在未来的选举会重点是去推动有关的议题倡议。
黄之锋表示，希望让国际社会看到香港人在这么恶劣的形势之下仍然不屈不挠，面对中共的打压选择不投降。黄之锋表示，他认为参选立法会与否和他触犯港版国安法没关系，如果当局要以国安法拘捕或者起诉他，其实他过去参与国际游说的工作以至各种国际倡议，有更加多的空间让当局对他以言入罪。黄之锋表示，香港政府由6月30号深夜港版国安法刊宪生效以来，用以对付普罗大众的示威者比较多，并不是当局所指只是对付一小撮人。
對我嚟講，若我被國安法起訴，當然會引嚟更大國際關注。但政權自國安法刊憲至今三個星期，根本就係用國安法去對付一啲普羅大眾嘅示威者，連手機殼或者係標語上面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呢八隻字，都仍然係會受到國安法起訴。根本上呢個就係政權嘅肆意打壓。
黄之锋表示，今届立法会选举，民主派有机会取得超过35席的过半数议席。他认为关键在于怎样呼吁民主派支持者出来投票，在国际围堵中国的局面下，会不会出现大规模 DQ 民主派参选人，甚至如果民主派取得立法会多数议席，北京可能不承认立法会选举结果。
即使民主派是贏得過半數的議席，到底十月政府會否容讓立法會當選人宣誓選主席，是去讓民主派主導整個立法會？相信這個都不只是特區政府能夠決定的問題，而是涉及北京面對著全球圍堵的局面，他們會有一個什麼的取態，是去應對不論是各國相繼是宣布取消引渡協議，實施制裁，通過各種法案。其實一年前很可能是香港人搞盡腦汁，花盡精力，才能夠游說到一條法案通過。但去到2020年的夏天，其實國安法就是促成制裁的主因。沒有國安法，根本在2020年武漢肺炎肆虐的時候，亦都不見得世界各地極有基礎或者動機突然要去關心香港。但無論如何，我會繼續爭取立法會選舉是成為國際事件，是鼓勵世界和香港人站在同一陣線。
在港岛区民主派初选出线，自称抗争派的南区区议员袁家慧和中西区区议员梁访维，星期一联同寻求连任的民主党许智峰和首次参选的公民党东区区议员郑达雄，跨党派共同报名参选立法会港岛区直选，并且高喊港岛一起赢的口号。梁访维表示，民主派初选看到本土的理念越来越获得香港人的了解和信任，逐渐走入主流，希望未来能够利用立法会选举的平台加强市民对香港的认同感。他又表示，今次立法会选举不再是民主派路线之争，而是抗争阵营怎样在今次选举得到最大的政治能量去投入抗争运动。许智峰表示，民主派破格跨党派联合报名参选，是有感于在乱世和政权打压之下，希望香港人看到获得民主派立法会初选出线权参选的民主派能够团结对抗政权，争取立法会35加过半数议席，继承过去一年反送中运动的精神。十多名民主派立法会初选参选人星期一同民间人权阵线召开联合记者会，声援被北京港澳办和驻港机构中联办点名批评违反国安法的初选协调人，包括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欧乐轩和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嘉贤。民阵副召集人陈浩桓表示，民主派初选合法、合理、合宪，并没有违反港版国安法，否则当局应该仔细说明怎样触犯国安法。他呼吁港澳办、中联办和香港政府应该尊重香港市民的选择，也都要尊重民主派的参选权，不要 DQ 任何民主派参选人，否则将会视为 DQ 整个民主派。民主派立法会初选超级区议会胜选人岑奥辉表示，今年一月就职的中联办主任骆慧玲在今年年初已经表明，民主派争取35加个半数议席就是夺权。他认为所有民主派参选人在今年九月的立法会选举应该被国际社会看到香港人的反对声音。
我认为所有的民主派参选人是不需要遮遮掩掩，我们在九月立法会选举的目的是只有一个，在国际的注视底下 讓香港人的民意，讓反對極權的聲音佔據議會戰線的大多數，這個是非常之明確的目標。
香港近日發生武漢肺炎第三波爆發，前所未有咁樣出現，八個鐘頭之內錄得過百宗確診。不過，岑奧輝表示，立法會選舉唔可能因為疫情而停擺。
的而且確，政權係可能會用疫症為由去拖延選舉，甚至係取消選舉。對於呢一點，我哋當然係會大力反對，因為憲政機關嘅改選係一個城市，亦都係一個政體非常之重要嘅任務，不能夠因為疫情而停擺。林鄭會唔會因為疫情而唔翻工咧？係冇可能發生嘅事情。這個咧，我哋必然會反對。
建制派近日極力要求押後9月6日的立法會大選，聲言仍然有幾十萬香港人在中國內地長期居住，擔心他們未能夠回香港投票。民主派會議召集人陳淑莊表示，星期一去信特首林鄭月娥，要求他清晰交代怎樣決定延後選舉、最遲幾時公布，以及在徵用亞博館作為社區隔離設施之後，有沒有安排其他場地作為立法會選舉的中央點票站。陳淑莊強調，多個國家包括新加坡都在疫情之下舉行選舉，他認為香港政府應該及早安排立法會選舉的防疫措施，或者清晰交代以什麼準則決定押後選舉和後續安排。以上是美國之音隊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香港實施國安法之後，台灣派駐香港的外交官因為拒絕簽署港府提出的一宗原則文件，而無法獲得簽證繼續在香港工作。觀察人士說，這個情況令到台灣和香港的關係亦陷入更大的困境，他們必須要更加聰明地思考對香港的做法。不過，即使台港官方互動可能更加困難，但是兩地公民社會活躍的交流將難以被阻斷，这一种联系对台港关系亦将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大陆事务委员会驻港机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TCCO 代理处长高明川，7月16日星期四在无法获得香港政府延长签证后返台。台湾媒体揭露，是因为港府要求台湾驻港官员必须签署遵守一中原则切结书，亦即是保证书，才能够核发签证。台湾拒绝这个要求，因而包括高明川在内，其他驻港官员亦都在之前相继返台。前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杨苏帝以电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个对台北绝对是一个两难的困境，因为台湾政府必须在驻港人员行动前先给予指示。顯然台灣和他在世界的很多朋友都對中國的一中有所質疑。不過如果替代結果是失去在香港運作，以及提供服務給很多到香港旅遊、工作或居住的台灣公民，那個亦都會是一個很壞的結果。此外，楊蘇帝亦認為，這種做法持續反映大陸當局對於移交後香港的地位展現出極差的信心。如果台灣商人或遊客無法享有對香港不受限制的管道，這樣對所有各方都會是一個損失。長期觀察台灣政情的德國之星駐台記者楊浩偉星期五在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一個播客網絡討論中，針對美國之音關於港府要求台灣官員簽署一中原則切結書，將對台港官方交流產生哪一種影響的提問時話，這個是一個跡象提醒台灣政府必須開始更有智慧的思考對香港的做法以及如何與港府接觸，因為他們應該知道香港政府或其領導人已經不再代表為香港做決定的唯一當局。事實上，現在很多決定都是直接來自北京，他們同時亦都必須理解香港仍然是重要的商業窗口和渠道，台商在香港有很多投資和經濟活動， 因此台湾政府必须平衡自己的经济利益和底线。那个底线是自蔡英文总统上任后对两岸关系发展所持的原则，就是只要不伤害台湾的主权，他可以与香港或北京领导人对话。不过杨浩伟说，众所周知的是北京不愿意与蔡英文政府对话，所以极有可能台湾与香港的官方交流会冻结或下降到几乎冷战般的程度，没人愿意与对方交往，官方沟通亦都会更为困难。虽然官方层次的往来可能吹冷，但杨浩伟认为台湾与香港公民社会间的交流对持续经营和促进台港关系的强化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是两个非常蓬勃及有活力的社会，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利益和目标，这个亦都是香港政府无法切断的关系。当然如果香港决定将国安法做最大程度的运用，这一种交流很可能到最后会变成非法或甚至终身监禁，因为台湾独立和台湾民主或任何这一类的运动在北京严重都会被视为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交流与互动。台湾网络媒体上报星期五在一个独家报道中说，陆委会2018年原先指派为港驻代表的卢长水一直未有得到港府核发工作签证而无法赴任。卢长水签证到期后要延长签证时，港府提出一个中国原则切结书，要求台湾驻港官员做出四点承诺，其中更提到作为双方互设机构的基础文件2011年换文。令人好奇的这个从未公开的换文内容为何，以及当时是否涉及特定政治承诺。报道说切结书的第一项要求就是台北驻港办事处及人员承诺不得违反一个中国原则、香港基本法和香港法律，不干预香港内部事务，不能作出有损香港繁荣稳定或令港府尴尬的言行。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和伊朗正在达成一份长达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去加强两国在经济和军事领域上合作。分析人士认为协议最初并非和反美有关，但是恶化的美中关系可能会令到中国在伊朗问题上不再受中美关系的牵制。而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一旦协议达成的话，美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的计划有可能前功尽废，从而导致美国对中国进行新一轮的惩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7月5号向议会承认，伊朗政府正在和中国政府谈判。7月14号扎里夫在会面伊斯兰议会工业和矿业委员会成员之后表示，中伊全面合作计划的谈判仍然在继续。纽约时报7月13号的报道说，他们获得到泄露出来的协议版本，内容长达18页，标题题目为是最终版本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全球合作计划。根据这项计划，中国将会在紧接下来的25年内对伊朗进行价值4000亿美元的投资，其中2800亿美元是用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1200亿美元将会投入到公路网、铁路、机场和技术领域。伊朗宣布在中伊协议的谈判正值是美中关系恶化以及是美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仍然在继续的时候，这个令到很多人不得不联想中国和伊朗试图联手挑战美国。但是华盛顿美国中东研究所的中东安全问题专家维坦卡认为，协议早就已经在谈，是中国对欧亚大陆野心的一部分。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不认为协议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反美。你要知道，这个是在2016年就提出的协议，这个是中国对欧亚大陆广泛野心的一部分。你去看一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伊朗在其中是占据了突出的地位。 他認為就伊朗而言，中國希望將伊朗打造成經濟夥伴、戰略夥伴以及是未來的安全夥伴。中國對伊朗的野心已經是有很多年。2016年的1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伊朗，正是這一次的訪問期間，中伊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關於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這份合作計劃的基礎應該就是這份聯合聲明。據伊朗的媒體報道說，他的最終草案在6月21日的內閣會議上是獲得到通過，目前正在等候是议会的批准，不过已经有议会的成员表示反对协议。而另外，伊朗最终是要政治人物，包括保守派的人物、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以及是伊朗巴列维王朝的前王储礼萨巴列维都表示反对。协议的曝光亦都引发了伊朗民众对加深和中国关系的辩论。不过有分析人士说，協議最終是否將會達成取決於伊朗最高領袖，而伊朗外長扎里夫就表示協議已經得到了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支持。中東研究所的維坦卡認為，伊朗政府現時宣布協議的存在不排除伊朗是利用美中關係惡化希望進一步推進協議的可能。他還說，伊朗政府還是希望通過與中國的協調向國內民眾證實伊朗在國際上並非孤立。他說還有一個驅動的因素，他們想向伊朗人民表明他們在國際舞台上並不孤單，美國才是被孤立的那一個。這個很大程度上是心理遊戲，伊朗領導人希望讓伊朗人相信他們沒有讓國家陷入孤立。2018年，特朗普政府決定退出2015年達成的伊朗核協議，並且對伊朗實施極限施壓政策，以及在外交、能源、金融以及軍事諸多領域對伊朗實施制裁。目前對伊朗的制裁仍然在繼續。美國智庫國防重點的政策主任弗里德曼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雖然他不認為中國和伊朗會達成真正針對美國的盟友的關係，但是這個正正是美國的政策，將伊朗推向了中國人的懷抱。他說，美國愚蠢的政策鼓勵和促成這項的協議，伊朗的經濟受到壓制，因為美國對伊朗實施了制裁，這個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伊朗現時是絕望的，可能願意以更多的折扣出售它的石油，否則中國必須要競標，因為這個是急需的市場。他還認為美國退出伊朗核協議會令到伊朗國內強硬派實力上升，魯哈尼政府受到壓力，魯哈尼政府急需證明自己可以帶著伊朗走出困境。歐洲重要智庫德國柏林歐洲外交關係協會7月17日的一篇題目為是务实的伙伴关系，中国与伊朗为何合作的文章说，伊朗人现时将中国看作为是唯一可以挑战美国的世界大国。文章当中表示，确实鉴于美国的二级制裁对伊朗和欧洲贸易产生的广泛影响，伊朗领导人现时将中国视为是可以挑战美国经济主导地位的唯一主要世界大国。在面临着美国不断加剧的压力之下，可以向他們的國家提供了經濟和政治保護，以免他不斷加劇美國的壓力。美中關係目前的惡化，從貿易到科技到香港、台灣到南中國海，美中都在角力，惡化的美中關係是否會令中國在伊朗問題上加大努力？中東研究所的維坦卡認為，鑑於現時只是伊朗方面在宣布協議的存在，而中國方面不願意對此作出任何的評論，因此現時這個不能夠判定中國是否會加速是努力。7月6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被問到能否證實伊中兩國正就一項25年的協議進行磋商的時候，他說中伊兩國的傳統友好，雙方就雙邊的關係發展一直保持溝通，他們是願意和伊朗方面共同努力穩步推進務實合作。不過維坦卡認為，美中關係現時已經差的關係不會因為中國和伊朗的協議而變得更加差， 佢話佢嘅理解，中美之間嘅關係已經係好緊張，呢、這個只係再加咗一層而已。佢唔會改變任何嘅嘢。佢認為中美關係唔會因為中國與伊朗嘅交易而更加惡化。佢話：如果中國利用呢個機會給予美國嘅一啲顏色，佢亦都唔感到吃驚。各逢重點嘅弗里德曼亦認同美中關係已經係好差，唔會因為伊朗變得越加嚟係越差。佢認為中國一定會加快同伊朗嘅談判。伊朗與中國嘅夥伴關係協議喺2018年美國退出伊朗核協議之前談得並唔順利。歐洲外交關係協會嘅文章援引中國專家嘅講話，喺伊朗核協議達成之後，伊朗人更加是希望吸引歐美共事，甚至是犧牲中國公司的利益。只是在2018年美國退出該個協議之後，伊朗才覺得自己的做法是有問題。但是在美國對伊朗實施極限施壓之後，中國企業不得不調整他們跟伊朗做生意。據報道，中國的一些國有銀行退出了大部分跟伊朗的生意，中國開始向伊朗相關的方面徵收沉重的佣金，以換取伊朗進入中國金融網絡的權利。2019年，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撤出了在伊朗外海的價值50億美元的天然氣項目的開發。歐洲外交關係協會的文章說，看來只是從去年開始，中國和伊朗都與特朗普政府的關係交惡之後，雙方才加速了談判的進程。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范宏达近日在中国媒体上发表评论文章，鉴于美中关系的恶化，中国在考虑到伊朗是接受外交的时候，受到美国因素的牵制越来越少。他说与伊朗伊斯兰共和以及是长期敌对的美国曾经是影响中国和伊朗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因為在相當長的時期裏面，中美關係曾經影響到中國決策者對其他國家的外交開展，其中亦都包括伊朗者是曾經屢次聽到伊朗朋友關於中國此等外交的抱怨。隨著美國對中國近乎全面的打壓，中美關係遭遇冰點，而另一方面，中國外交亦都在逐漸擺脫中國美關係過度影響其他的雙邊關係的狀況。在這個情況下，中國有了更多的發展和伊朗關係的空間。歐洲外交關係協會的文章說，雖然中國和伊朗都可以從一個正式的長期的協議當中獲利，但是這樣的關係不太可能發展成為全面的戰略同盟關係。第一，這個會遭到伊朗國內的反對，其次就是中國亦都需要謹慎地權衡與中東地區重要貿易夥伴的關係。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以及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是在近年中國在中東的重要貿易夥伴，但是這些國家是視伊朗為威脅。而另外文章表示，中國公司和銀行有幾大程度上面願意承受來自美國的壓制裁，亦都是中國是否要加速談判的因素。但是伊朗和中國達成協議對美國的極限施壓是全面否定，一定會引發更多的針對中國企業的懲罰性行動。紐約時報7月13日的報導援引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的講話，伊朗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義資助國，美國將會繼續增加中國企業幫助伊朗的代價。這位發言人還說，通過允許或者鼓勵中國企業和伊朗政權進行制裁範圍的活動，中國政府正在破壞自己所聲稱的維護穩定和和平的目標。何天龍是美國智庫蘭德公司國際防務問題的高級研究員，他認為美中關係最近分歧不斷，包括中國和伊朗正在進行協議談判，將會導致兩國不斷採取升級行動懲罰對方。何天禄說，他們看到雙方的分歧不斷加劇，涉及到香港、新疆和新冠疫情有關的戰狼外交的貿易問題不斷堆積，關係不斷惡化。中國最近和伊朗達成協議，該個協議本質上無視美國所有制裁措施，中國要和伊朗建立夥伴關係，這個是另外一個令人不快的原因。雙方似乎都在採取著逐步升級的行動來維護權威，並且懲罰對方。 这个应该是被视作为是朝着这个广泛趋势迈出的又一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中两国在贸易战、新冠疫情和南中国海等问题上的分歧，使到两国关系大不如前。美国近日在新疆和香港等问题上的一系列制裁措施，再令到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日前发表的对华政策演说当中，对中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使到公众更加担心冷战可能会重返历史舞台。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吉尔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巴尔7月16号星期四在密西根州杰拉尔特福特总统博物馆的一场演讲中表示，为使竞争场地有利于自己，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将一系列掠夺性而且经常是不合法的战术掌握得炉火纯青，货币操纵、关税、配额、国家主导的战略投资和收购、盗窃与强制转让知识产权、国家补贴、倾销、网络攻击和工业间谍。他还抨击了苹果等美国公司可以以及荷里活为了短期利益而讨好中国共产党。他说，中共正在以全社会的方式发动经济闪电战，试图取代曾有世界民主兵工厂之称美国的领导地位，并且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独裁兵工厂。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认为，巴尔部长的这番讲话目的是在说服美国人中国是一个严重的战略威胁，中共是包括新冠疫情在内的一些美国主要问题的根源。他说，中国是美国在地缘战略领域面临的最大挑战，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很多批评都是正确的，而且早就应该这样做了。但是他亦都指出，种族、移民、疫情应对等困扰美国的问题其实与中国无关。中国问题专家、前白宫官员包道格对美国之音巴尔演讲仲希望使大众对任何与中国做生意的人产生怀疑，希望减少与中国的业务往来，拒绝给中国机会，同时将工作和机会还给美国。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表示，特朗普政府与往届政府相比更加决心要直接应对中国的各项威胁。他预计华盛顿对北京的强硬立场会持续到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洛曼还对美国之音说，这个亦都是向北京发出的一个信号，即美国正在应对一些对我们的安全和价值观的长期威胁，而这些威胁在过去未有得到充分解决。巴尔部长的讲话中谈到，美国对中国全球野心的回应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他呼吁自由世界拥有一个自己的全社会方式，让公共和私营部门在保持必要分割的同时，能够共同合作来抵制控制，赢得掌握全球经济制高点的竞争。在纽克文大学东亚安全中心主任麦考麦克教授看来，巴尔的这一番言论似乎预示着一场冷战或者类似冷战的到来。他对美国之音说，自由世界采取全社会的方式赢得争夺制高点的竞争，就好像美国以前做到过的一样，这个是对冷战的明确召唤。他还表示，中国人呼吁美国超越这一种冷战思维，但在其他方面他们亦都同样倾向于冷战，甚至更倾向于冷战。麦考麦克还担心，这一种要求新冷战的呼声可能很容易升级为更直接的冲突。包道格则认为，由于冷战时期和现在的结构性差异，一场新冷战不可能出现。但是他亦都说，华盛顿的领导人似乎是在创造一种冷战气氛。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库珀则认为，正更加似是中国与大部分民主国家之间的竞争，而不是冷战的重演。这一位前美国国安会和国防部官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曾经的冷战时期，我们的经济体系基本上是独立的，但是在这一场竞争中，我们的体系互相交织， 即使出现脱欧，亦将是一组更加复杂的关系。他还指出，现在的中国与前苏联不同，中国共产党没有一种在国外特别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戴博则表示，生冷战是一个误导性的历史类比，似乎是一个流行于媒体、政治和大众想象中的词语。近几个星期来，美国政府官员加强了对中国的言辞，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谈及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全球野心，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则在一次演讲中展述了北京对于美国研究和创新的窃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亦将在下个星期总结美国和自由世界面临的危险。有专家认为，官员他们接二连三的登场发表重要讲话，指责中国或者是为十一月大选作准备。这篇演讲的每一个元素都与竞选信息一致。麦考麦克教授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已经明确表示，拜登与中国接触的方式是导致所谓的美国衰落的核心因素。鲍道格亦表示，这一番言论是与十一月大选相关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7月17号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表示，巴尔部长的讲话是对中国的无端指责和污蔑攻击。他还引用了苏轼的一句词来形容中国对这些污蔑的应对，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随行。他指出，美国部分人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将中国渲染成对手甚至敌人，并变本加厉的抹黑攻击中国，并称这种行为对美国自身和世界都造成了严重伤害。华春莹说，中国从来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无意与美国全面对抗，他们愿意本着善意和诚意发展中美关系。担任过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副助理国务卿的福克斯对美国之音说，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美国需要务实有效的策略，而不是一系列制造恐慌的演讲。美国之音记者吉尔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印度政府正在敲定邀请澳洲参加印度洋海军演习的计划，今次是印度、日本、澳洲和美国为制衡中国而加强防务合作的一大步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利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报道。
分析人士表示，由于害怕惹怒中国，印度一直对邀请澳大利亚参加马拉巴尔演习感到担心。但是印度最近同中国响喜马拉雅边界的军事对抗，促使到新德里决心深化同印太国家的战略关系。新德里的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杰出研究员拉贾戈帕兰表示，印度本来是朝着这个方向走，但是中国咄咄逼人的行为加速了印度和美国以及澳大利亚以及日本等其他是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伙伴关系的步调。据印度防务官员说，在和美国以及日本进行高层磋商并且征得到同意之后，新德里预计将会在这个月稍后时候邀请澳大利亚。由于相关的规则不能引用这些官员的原话，前海军发言人沙尔玛是表示，几乎搞定，印度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别无办法，必须要组成目的在于压制北京的架构。在北京和南中国海提出的广泛领土声索引起越来越大的关注的时候，如果澳大利亚加入海上演习，这个将会使到该个地区四个关键海上强国走在一起。马拉巴尔海军演习最初是印度和美国之间的双边演练，日本在2017年加入成为永久成员，新加坡等国家亦都偶尔是会参加。澳大利亚曾经在2007年参加过马拉巴尔演习，但是在北京强烈反对之后，坎培拉方面未有重返演习。近年来，虽然澳大利亚表示愿意参加演习，但是印度方面因为担心北京的敏感未有同意。澳大利亚国防部发言人在一封电邮回应当中表示，澳大利亚是为了参与四方防务活动是有价值的， 就是为了增进互通性，并且推动他们在一个自由、开放和繁荣的印太地区的集体利益。声明补充说，澳大利亚方面还未有收到邀请。普遍预计坎培拉将会被包括进入是马拉巴尔的演习，这个将会是被称为是四边机制的美国、印度、澳大利亚以及日本非正式组织的重要步骤。随着对中国在该个地区影响力不断增加的担忧，最初在2004年组建的四边机制2017年得到重振。华盛顿威尔逊中心亚洲项目副主任库格曼表示，这个将会将四边机制转化为是某种以行动为导向的机制，这个会显示新德里愿意支持采取具体步骤来反制中国，而这个是他长期以来不愿意做的事情。实际上，印度如今认识到小心翼翼地对待中国已经不再符合他的最佳利益，这种立场反而对他们是有害。在稳步和美国以及日本深化伙伴关系之后，新德里正在朝着同样的方向加强和澳大利亚的关系。今年6月，在印度总理莫迪以及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举行的视频峰会之后，两国签署协议，容许彼此进入对方的军事基地。这项协议为在印太地区举行增加军事交流以及演习是铺平道路。最近几年，印度仲同越南以及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增进关系，这些国家都是在南中国海和北京陷入主权纠纷。华盛顿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史密斯表示，东南亚国家长期以来欢迎印度在南中国海发挥更大的作用，将这个作为一种平衡中国在当地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方式，有影响的合作伙伴在当地是越来越活跃，对维持国际准则亦是规范发声越来越多，中国就越难以是实施霸权的控制。北京已经将它的影响力扩展到印度洋，在斯里兰卡等国家修建港口，虽然印度主要关注印度洋地区，但是印度已经是表态支持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的航行自由。印度外交部在这个星期说，南中国海是全球公域的一部分，该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事关印度的长期利益。印度和中国在喜马拉雅山区的边界纠纷导致了20名的印度军人丧生，由此而产生的信任缺失是很难弥合。在这个背景底下，马拉巴尔演习未来有可能是起到更大的作用。拉贾哥帕兰说，举个例讲，未来四国有可能在印度洋地区共同展开有协调的巡逻，印度一直担心联合巡逻，但是这次有可能是一个信号，于是会发生改变。他认为喜马拉雅山区的那些冲突对印度的国安思考是一个游戏改编者，和中国不可能再是一切照常。以上是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中国方面的情况。中国的知名公共知识分子法学家许章润教授日前就被北京清华大学以所谓的道德败坏为理由而被开除。许章润敢于直言，多次公开发表批评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犀利文章，但是在言论越来越不自由、因言获罪的案例越来越多的中国，他被当局以所谓的嫖娼污名化之后，未来可能的出路和命运呢，就引起了中外知名法学学者和人权人士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前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7月6号被北京警方从家中带走，并且行政拘留6日获释回家之后，在7月12号表示，清华大学法学院以所谓的道德败坏为理由将他开除。许章润对香港电台表示，他不会就有关决定追究校方，会承受领受一切的惩罚。之前有媒体引述许章润的朋友的讲话，这次许章润被警方拘留是因为他被当局指控在四川成都曾经有个所谓的嫖娼行为。不过目前中国警方未有向外界公布许章润任何所谓的嫖娼证据。许章润是近年中共体制内公开发表文章针砭中国时政，尤其是剑指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知名公知。2018年7月，
在《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一文当中，许章润入木三分地抨击习近平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搞个人崇拜，恢复毛泽东时代的强人独裁统治，声称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极端愚蠢以及危险。许章润在文章当中表示，年初修宪取消政治任期，令世界舆论哗然，让国人胆战心惊，顿生改革四十年一教回从前的忧虑，时间作业等于凭空制造一个超级元首，无所制衡，令人不禁浮想联番而顿生的恐惧。在今年初从武汉传出的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国各地蔓延，对于生灵涂炭，百姓哀鸿遍野，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不单止推诿责任，还说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了抗疫行动。对此，许章润是奋不疾书，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一问，鞭挞中共当局对疫情的处理，称之为是人祸之灾，于当今中国伦理、政治、社会与经济，甚于是一场全面的战争。今年五月，面对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独立调查的呼吁，中国在国际社会上越来越孤立。许章润发表了《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声称中国在这一场的全球抗疫当中，国家公信最底，政体德行破产，四面楚歌，山穷水尽，并且呼吁要彻底追查最高领导人的政治责任，责令向国民道歉谢罪，交由国法轮处。该文结尾更加是以六个旧料排比器具，表达了他极端厌恶领袖崇拜、先廉寡耻、漫天谎言、党国体制、倒行逆施，这是红色暴政。今年六月，许章润撰文浅踏斯文，必驱至一邪未人间，强烈抨击北京地方当局四处强拆住宅、小区以及艺术区，是暴殄天物、丧心病狂、刑政疯狂、遭遣生计、浅踏斯文，吾人岂能等闲视之。2019年10月，许章润在他为其著作的《谋书六章》的引言当中，表达了他对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期盼，呼吁万民莫恐惧，为了自由歌唱。许章润被嫖娼、被捉、被放，引发了是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许章润被捉之后，美国和欧盟等呼吁中国立即释放许章润。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资深中国法律问题学者孔杰荣是许章润的朋友，那位年逾九旬的中国法学专家密切关注许章润被捉、被放事件的发展。他7月15日在他的博客上撰文，对许章润的未来命运发表了他的看法。孔杰荣在获悉了许章润获释回家之后，但是他是被清华大学开除之后的表示，他但愿许章润在2018年未有从日本返回中国，或者是他现时亦都是希望如此。孔杰荣在博客当中表示，许章润的未来目前面临着三种的选择，一就是继续偶尔在国内，或者是更可能在国外发表文章，然后就好像许志荣以及其他的很多有能力的直言不讳的改革者一样，受到当局的更加严厉的惩罚。第二就是尽量保持沉默，在未释放、不自由的释放允许的范围，潜心研究以及思考，等待时机。三就是如果他和家人被当局批准，至少在短期之内是离开中国，但是一个未知数就是中共会否是容许他出走。孔杰荣继美国之音表示，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但他不知道许章润会做些什么的选择，他亦都不知道许章润是被释放的时候是否已经当局达成了任何的协议，他亦都不知道许章润是受过什么的威胁，亦都不知道中国政府是否会让他离开，但是他是希望许章润和他的家人能够很快地至少是短期离开中国，直到中国的政治氛围更加适合言论自由。两个星期前刚刚从纽约大学正式退休的孔杰荣教授说，他是许章润教授的坚定支持者，愿意竭尽全力帮助许章润离开中国，甚至不惜自己部分出资帮助他离开。 他说虽然他在哈佛大学或者是纽约大学不再担任任何的职务，但是他会利用他的影响力所及，他会尽全力帮助许章润到美国。孔杰明教授回顾说，两年前许章润在日本治病的时候，他就曾经是游说许章润不要再回中国，指出如果他返回中国可能会遇到麻烦。不幸的就是这个预测如今果然成真。孔杰荣教授1955年获得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以来，毕生从事法律教育以及系事务工作，更加是在倡导人权、推动释放政治犯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1985年，孔杰荣曾经协助当时的政治犯吕秀莲获释，并且邀请他到哈佛大学读书，做他的学生。吕秀莲后来在2000年成为了台湾副总统。2012年，中国山东盲人法律工作者陈光诚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庇护，后来是经纽约大学教授孔杰荣从中斡旋以及安排，促成了陈光诚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纽约大学从事研究的工作。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前中国律师滕彪目前是在纽约城市大学在特学院是兼职讲座教授。滕彪认为许章润在被当局以所谓的嫖娼污名化之后，可能会继续发声或者静心研究闭口禁声，但是他选择离开中国到美国的可能性不太大，当然这个将会取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和国土安全部发布了商业警告，提醒美国公司警惕涉及新疆等中国地区强制奴役等侵犯人权实体的供应链所面临的声誉、经济和法律风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警告说，中国2017年4月以来对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加紧系统镇压，包括普遍的肆意拘禁、强制绝育和强制奴役。中国对少数族裔和宗教群体实行的强制奴役已经不再局限于新疆地区，而是越来越多的在全国各地实行。这一项商业警告提醒美国公司注意三类与侵犯人权实体有关的主要供应链风险。一是涉及为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协助开发监视设备的公司，二是涉及依赖新疆劳工或商品的公司或供应链可能受到强制劳工影响的中国其他地区的公司。最后一种最普遍的供应链风险是涉及协助修建关押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族裔集中营的公司，或在劳改营附近修建加工厂的公司。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克拉齐在一封致美国商业领袖的信函中敦促商界注意企业责任。信函说，这个在今日意味着拒绝参与侵犯人权、拒绝签署被国务卿蓬佩奥称之为收紧一个政权的压迫控制的协议。副国务卿克拉齐呼吁每一家与中国有商业往来的美国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对供应链进行详细的分析，搞清楚哪个是供货商、哪个是客户。副国务卿克拉齐在信函中最后说，他相信美国商界将拒绝与新疆的镇压有任何的参与或往来，一是因为这样做正确，二是因为这样做涉及巨大的法律和商业风险。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